大家好，我是 Wayne。 那今天是我们在龙年的第一期节目，在这里我携蜜桃喜力给大家拜个年，龙年欣喜，祝大家生活美满，平安健康。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也会继续陪伴大家。那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2011年5月2号中午，广西贺州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的呢是一名女性，声音非常慌乱，她颤抖着告诉警方，爱民路发生了一起命案，一家人都死完了。警方接警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在坐落于贺州八步区爱民路149号一栋7层楼的4楼发现了4具尸体。这个房子的4楼呢是31厅的格局，一对夫妇在主卧室被杀害，一双儿女在另外2间卧室被害。4个人的头部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而颈部呢有被锐器戳刺的痕迹，而房间里的墙壁上布满了喷溅状的血迹。警方初步调查确认，4名死者分别为43岁的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地税局贺街分局局长周子雄，以及他47岁的妻子林小云，还有他16岁的女儿周雪，15岁的儿子周崇林。这起灭门案被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贺州本地人人心惶惶，案发地的附近一些租户甚至是直接搬走了。而另外一方面，网络上各种各样的猜测沸沸扬扬，其中死者周子雄局长的身份引起了很多人的仇官情绪。但网上有传言说，周子雄夫妻在当地作恶多端，欺压百姓，因为得罪太多人被灭门了。但其实周子雄远没有网上传言的那样权势滔天。贺街是八步区下面的一个镇，距离城区15公里。那以前镇上只有一个地税所，后来贺州升为了地级市，政府部门呢也随即合并升格，2006年才改称为地税分局。周子雄的这个局长其实只是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一共只管6个人。那警方经过调查，排除掉了周子雄因为工作原因导致一家人被害的可能性。而两个孩子呢，一个在上高一，一个在上初三，在班级里面的人缘都很好，不可能因为他们而让一家人惨遭灭门的。那会不会是因为周子雄的妻子林小云与人结怨了呢？他的妻子林小云做建材水泥生意，近年来还涉足了房地产，社会关系呢非常的复杂，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林小云的妹妹林小娟提供了一个线索。林小娟说，姐姐林小云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周雪是林小云和前夫生育的孩子，周崇林呢是林小云和周子雄生的。林小云是因为与周子雄有婚外情才结束了第一段婚姻，与周子雄在一起，但是婚后两个人的感情呢并不好，分别都有外遇。而周子雄家的保姆也证实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存在着一些问题。据他说，周子雄非常的小气，林小云同学聚会回家晚了，周子雄都会好几天不理他。但是经过了排查，两个人的地下情人既没有深仇大恨，也没有作案的时间，情杀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警方呢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矛盾上。林小云有记账的习惯，那根据他记账本上的线索，警方筛选出来了10个与林小云有经济往来的嫌疑人。但是经过了排查，这些嫌疑人呢也一一被排除了，对作案动机的调查一时之间是走到了死胡同了。但幸运的是，对犯罪现场的调查有了一丝突破。周子雄一家住的那7层楼，1楼2楼作为商铺出租的，楼后有独立的楼门通往3楼以上，楼道大门和每一层楼都有单独安装的防盗门。周子雄和妻子以及儿女住在4楼，周子雄的母亲彭世珍和保姆李梅住在5楼，其余的楼层都闲置了。住在4楼的一家4口是在5月2号凌晨被害的，那住在5楼的2个人早早入睡了，丝毫没有察觉，这说明当时并没有闹出什么大的动静来。其实5月2号这一天还是周子雄哥哥的女儿结婚的日子，母亲彭世珍本来是要打算和周子雄一家4口人一同去喝喜酒的，但是一早发现4楼的防盗门紧锁，还以为他们起得晚了，也没有多想，就和保姆先去了周子雄哥哥家。结果一直到酒宴都结束了，儿子一家都没有露面，老人家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家， 却发现儿子一家四口人早已死于非命。警方到达了现场后发现，凶手在作案后用抹布清理了现场，现场留下的线索极少。法医经过勘查，确认凶手使用了锤子和刀两种作案工具。那据此可以推断，凶手应该不止一个人。警方呢还在柜子里啊发现了摆放整齐的现金、玉器、项链，现场呢也没有很明显的被翻动过的痕迹，基本上是排除了因为抢劫或盗窃而杀人的流窜作案。最终认定了此案是仇杀。警方在现场勘查的时候发现，进入周子雄家需要打开一楼和四楼的两个防盗门，而周子雄家的门窗呢又都完好无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周家楼内楼外啊也没有任何被破坏和攀爬的痕迹。据此推测，凶手应该是用钥匙开的门，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警方在现场抹布擦拭的痕迹旁边还发现了凶手留下的半个鞋印，警方判断这是一个女人留下来的鞋印，通过比对鞋印的痕迹，在贺州的市场上买到了一双鞋印相似的拖鞋。而经过周子雄的母亲辨认，正是保姆李梅留在四楼门口的拖鞋，鞋码是37码。这双拖鞋在案发后呢就不见了，警方最初接到的报警啊就是李梅打来的。难道是周子雄一家与李梅有什么矛盾，李梅对一家四口痛下杀手，然后又在警方面前假作慌乱？但是经过调查，警方得知保姆李梅53岁，来周家4年了，和周家人的关系啊一直都不错，没有将周家灭门的动机。而周子雄的母亲呢也作证，案发当天晚上两个人一直都在一起，李梅并没有作案的时间。前面说到凶手很有可能是用钥匙开门进入的周家的，而警方呢就准备从钥匙着手调查。周家一共有5套钥匙，周子雄一套，林小云一套，周子雄的母亲一套，两个孩子共用一套，还有一套放在了家里面备用。这5套钥匙啊都被警方给找到了，并没有遗失。而如果凶手是用钥匙开的门，那么他们使用的钥匙极有可能是另外配置的。但凶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接触到周家钥匙的呢？警方从被害者林小云的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据她所说，5个月之前，她在女儿林小云家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她手里面呢有一套周家的钥匙，后来因为不习惯又搬回了小女儿林小娟家里。周家的钥匙呢是林小娟替她还的，巧的是林小娟穿的正是37码的鞋子，而林小娟正是那个向警方透露姐姐姐夫分别有情人的人。林小云和林小娟呢是亲生姐妹，案发之后警方曾经4次找到了林小娟了解情况，林小娟也表现得非常健谈，警方呢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任何的异常。在丈夫面前她还哭过，难受的饭都要吃不下去了。那在邻居面前，她表现得对姐姐一家遇害的事情非常的愤怒，惹得邻居啊只能够连连安慰。林小军的表现实在不像是一个屠人满门的杀人狂，尤其是考虑到被害的是他亲姐姐全家，包括他未成年的外甥和外甥女。但是深入调查后，警方很快发现了异常。警方调取了林小军的通话记录，发现林小军跟一个号码通话非常频繁。林小云一家被害前一天的晚上8点钟，当天凌晨的2点、3点、4点、5点，两个人一直有联系。这个号码的机主啊叫做刘胜明，而这个刘胜明呢是林家大姐女儿的男朋友。林小云和林小娟还有一个大姐叫林秀平，几年前去世了。林秀平啊有一儿一女，儿子呢27岁，名字叫苏可章，女儿17岁，名字叫苏杰。而这个刘胜明正是苏杰的男朋友。这林小娟作为小姨，为什么会和外甥女的男友频繁通话呢？警方再一调查，发现这大姐的儿子苏可章也有疑点。苏可章以前经常去林小云家，他有一条腿微薄，附近的人啊对他印象比较深。而5月2号凌晨，也就是林小云一家遇害当天，有人见过苏可章曾经出现在林小云家的附近。进一步调查发现，刘胜明和林小娟也曾经到过现场附近。而案发当天晚上，刘胜明和苏杰呢就离开了贺州，这也太可疑了。警方顺着这条线索调查，发现两个人先后去了湖南永州、浙江宁波、广东东莞。5月18号，警方在东莞的一家宾馆里面将刘胜明和苏杰给抓获归案。 而落网之后，苏杰的情绪非常激动，似乎无法接受发生的一切。
这件事本来就很荒唐，很荒唐，根本就不像正常的事情，
跟你说
我都还没接受。
对
不起，就是像在演故事一样，和电视剧没什么区别。
多少个人知道？
五一，还有多少人？
同一天，林小娟和苏可章也被缉拿归案。经过审讯，警方逐渐还原出了这样一个故事。早年间，林小云做建材水泥生意缺钱的时候，曾经从妹妹林小娟那里拿过一些钱。后来林小云的生意越做越大，还搞起了房地产。林小娟和丈夫李林原本在客运公司上班，后来干脆是辞了职。李林呢，替林小云管理工地，而林小娟呢，在家里面照顾孩子。虽然李林的工资比当初在客运公司上班的时候要高，但是跟姐姐的千万家资比起来相去甚远。那林小娟呢，觉得自己当初出的钱应当算作是入伙，不应该拿死工资，便跟姐姐提出了要分红。那林小云呢，坚持当初是跟妹妹借的钱，拒绝了林小娟的要求，这让林小娟非常不满。另外，李玲在工地工作，姐姐本来呢是承诺每个月工资2000块钱包吃包住的，但到最后呢只给了每个月1500块钱的工资，还只包吃不包住。工地还在另外一个线上，李玲什么都要管，做着2-3个人的活，但是林小云呢却经常拖欠李小娟丈夫的工资。而为了省钱，李玲只能够一个月回一次家。其实原本林小云和林小娟呢是非常亲近的，她们两姐妹的关系比家里面其他兄弟姐妹都要好，她们的经历啊也很像，都是离婚后再婚，但是第二次婚后的生活却天差地别。林小云和周子雄结婚后，接触到了一些以前接触不到的社会关系，开始做起了生意，积攒了千万身家。而林小娟的生活呢却非常拮据，平时连花费几块钱都要精打细算的。而这种落差激发了林小娟心中的嫉妒和不甘，再加上林小娟觉得姐姐那么有钱，还对自己家里如此的刻薄，内心的嫉妒和不甘逐渐转变成了记恨和贪婪。那为什么说是贪婪呢？孩子毕竟是无辜的，你们大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带上两个孩子呢？症结啊，还是在钱上。林小云有千万的家财，林小娟呢就觉得如果把姐姐一家都给杀掉，那她的母亲就会继承姐姐的遗产，而她自己呢也能够获益，而这才是她将亲姐姐一家灭门的真正原因。2010年底，林小娟呢就萌生了杀死林小云一家的想法。而因为外甥女苏杰曾经用小姨林小娟的小灵通跟男朋友刘胜明通过电话，因此林小娟便有了刘胜明的联系方式。他知道侄女的这个男朋友是混社会的，有些门路，所以呢就决定找刘胜明实施他的计划。有一天，刘胜明忽然接到了林小娟的电话，让他去找杀手杀人。这个时候两个人甚至都没有见过面，刘胜明虽然觉得林小娟的想法异想天开，却认为可以借机从林小娟身上捞一些钱财，便一直哄着林小娟，甚至以买枪的名义从林小娟那里骗了20000块钱。结果这笔钱被刘胜明和苏杰拿出去旅游购物挥霍一空了。那钱是花完了，答应的事儿呢却没有干。在林小娟的一再追问下，刘胜明只得推脱，他一个人干不了。于是林小娟呢又找来了外甥苏可章，他向刘胜明和苏杰承诺，每杀死林小云家的一个人就给10万块钱。而对于苏可章，他则答应事成之后给他盖栋房子。那苏可章的智力啊有一些问题，杀人的计划基本上都是由林小娟和苏杰、刘胜明一同商量的。2011年2月份，林小娟和苏杰各配了一套林小云家的钥匙，他们还准备好了锤子、尖刀、头套和手套，等待着下手的时机。2011年5月1号晚上，林小娟还给林小云打过一通电话，是为了讨要李玲的工资。她跟姐姐说自己想给孩子订牛奶喝都没钱了，但是林小云却说他自己家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没有喝过牛奶。而林小云高傲的语气深深地刺痛了林小娟，她决定当天晚上就动手。当天晚上的9点钟，林小娟、苏可章和刘胜明来到了林小云家附近，而苏杰呢却打了退堂鼓没有到现场。到了下半夜的12点半，林小云一家熄灯休息后，三个人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林小云家的房门。 林小娟将周雪和周崇林的卧室门给关上了，示意苏可章和刘胜明进入周子雄和林小云的卧室。在苏可章和刘胜明用铁锤敲击了两个人头部之后，林小娟又让苏可章和刘胜明朝两个人的颈部连捅数刀，然后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外甥和外甥女的生命。整个过程当中，林小娟就举着手电筒照明，在旁边呢冷眼看着姐姐一家人鲜血迸溅。在确认了四楼的一家四口已经死亡后，三个人还想到五楼去杀死周子雄的母亲和保姆，但是他们没能够打开五楼的房门，只好作罢。在清理了血迹和足迹之后，他们从容地离开了现场。对于自己主导了整个灭门案，林小娟原本是供认不讳的，但是当这个案子开庭审理的时候，她却忽然当庭翻供，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按照她的说法，这一切啊，都是她的外甥女苏杰一手策划的。苏杰的母亲，也就是林小云和林小娟的大姐林秀萍，早年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腿脚不便，靠轮椅出行，一家人就靠着她丈夫一个人养家糊口，家境是十分的困难。而林小云呢，很少到大姐家中走动，大姐去医院治病，她也会推脱说自己没有带钱，让妹妹林小娟出钱。而林秀萍过世之后，林小云对外甥和外甥女呢也疏于照管，苏可章靠在家旁边的石材厂里面捡石头挣钱，收入很低，而苏杰呢沉迷于上网，兄妹俩经常因为手头拮据向两个阿姨借钱。林小娟虽然呢也不宽裕，但是可怜两个没了妈的孩子，一个智力还有问题，一个还未成年，便能帮就帮一点。而林小云呢却极其的冷漠，她不但拒绝借钱给苏可章和苏杰，还口出恶言，兄妹俩因此心生怨恨。林小娟说是苏杰策划了这起杀人案，自己呢因为害怕她混社会的男友刘胜明，被迫参与了这件事情。而苏杰似乎对小姨将整件事情都推到了自己的身上也并不意外，他虽然因为是未成年，没有与其他人并案审理，也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但是他的供述当中提到林小娟曾经劝他承担主谋的罪责。小姨告诉他，他没有成年，不会判死刑，最多判无期，有钱的话在牢里面一样过得好。两个人可以说是各执一词。那我们再来听听共犯苏可章和刘胜明是怎么说的。刘胜明供述说自己是受林小娟主使的，林小娟呢却主张刘胜明和苏杰是情侣，有共同的利益，案发之后两个人还一同潜逃，有串供的可能性。而苏可章呢向法庭陈述是自己的妹妹苏杰策划了这起杀人案。案发之后，苏杰和刘胜明逃窜在外，只有林小娟和苏可章一直待在贺州。苏可章还有一些智力问题，所以也有可能是林小娟让苏可章这么说的。那这主谋到底是林小娟还是苏杰呢？事情的真相似乎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各位观众，看到了这里，你的内心是否也有些摇摆呢？此刻如果是你坐在审判席上，会认定谁是策划者呢？法院最终认定是林小娟策划了这起灭门案，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通话记录啊。在通话记录当中，林小娟和刘胜明频繁通话，而且绝大多数的电话都是林小娟打给刘胜明的。如果真如林小娟所说，她是受刘胜明胁迫的，又怎么可能如此的主动呢？尽管百般狡辩，但事实就是林小娟策划杀死了自己的姐姐、姐夫、外甥、外甥女。她握着嫉妒、仇恨、利益扭曲成的利刃，刺向了自己的骨肉至亲。但是善恶到头终有报，自作聪明的林小娟、鲁莽无知的苏可章、贪财无义的刘胜明，最终都没有逃脱死刑的罪责。那今天的故事到这边呢就结束了，欢迎留下你的看法，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 Wayne。 那今天是我们在龙年的第一期节目，在这里我携蜜桃喜梨给大家拜个年，龙年欣喜，祝大家生活美满，平安健康。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也会继续陪伴大家。那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我是 Wayne。 那今天是我们在龙年的第一期节目，在这里我携蜜桃喜梨给大家拜个年，龙年欣喜，祝大家生活美满，平安健康。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也会继续陪伴大家。 那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